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科普，大世界。
我的名字叫金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我想先问问你，你知道多少个世界之最？除了蓝鲸是现存体型最大的动物，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钻石是最硬的矿物质，你还知道哪些？知道哪里储存着更多的世界之最吗？答案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这本书里储存着天文、地理、历史、科学等等不同领域的世界之最，每年都会出版一次。吉尼斯本来是一家爱尔兰啤酒厂的名字。有一天，这家酒厂的经理跟人争论欧洲什么鸟飞得最快，结果发现到处都找不到答案，分不出输赢。于是这个总经理就找到牛津大学的一个高材生，两个人共同撰写了一本世界之最的书，就是这本《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1955年，这本书第一次发行，反应就很热烈。第二年就在美国买了70,000本。因为每年都有新纪录，所以每年都要发新版书。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光书上的世界之最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了。吉尼斯在2000年开通了网站，可以在网站上展示更多的世界之最，人们也可以在网站上申请新的世界纪录。如果网上没有自己想要的项目，也可以创造一项新的世界纪录。事情开始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什么世界上最大的嘴、最长的指甲都是基本操作，还有一分钟最多敲鼓多少次、一分钟用脚开最多的啤酒瓶这类无厘头记录，还有一项三分钟自拍多少次。保持者之一是美国演员巨石强森，他在三分钟内自拍了105次。听起来好像吉尼斯世界纪录来者不拒，但是这可不是法律和道德的空白地带。吉尼斯会因为道德、法律和危险的问题拒绝收入某些记录，比如杀死最多动物记录、吞剑记录等等。想要挑战记录本身是好事，但也要量力而行。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我们都从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是赵倩一，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赵庆一。今天我要分享一个科学实验，它帮助了我们了解为什么睡眠对大脑和身体都非常重要。这个实验就叫做睡眠剥夺实验。你们可能有过熬一夜不睡觉的经历，也许是玩游戏，也许是做作业，也可能只是在刷手机。第二天你醒来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你自己很难集中注意力，记忆力也下降，情绪也有些不稳定。这些情况其实都是在大脑发出信号，告诉你它需要休息。为了研究睡眠的重要性， 科学家做过一些实验，如果人类或动物长时间不睡觉，并观察身体和大脑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些实验发现，如果不睡觉，首先会影响注意力和记忆。连续几天不睡觉，一个人可能会忘记昨天学过的东西，也容易分心。其次，睡眠不足可能导致情绪变得不稳定，人们可能会得到烦躁或者是紧张的情绪，容易受到小事的影响。最后，身体健康也会受到影响，长期睡眠不足会导致免疫力下降，更容易生病，同时心脏和新陈代谢也可能受到影响。在1959年的一个著名实验中，美国科学家让一名志愿者完全不睡觉11天，在实验期间，他出现了记忆混乱和情绪波动，有时也甚至会出现一些奇怪的想法。实验结束后，他睡了一觉，慢慢恢复正常。这个项实验告诉我们，睡觉对大脑和身体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睡眠，大脑就像没有充电的电脑，无法正常工作；身体就像没有休息的机器，也会逐渐受到影响。动物实验也显示了相似的结果，如果老鼠长时间不睡觉，它们会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甚至可能死亡。这些实验让科学家认识到，睡眠不是在浪费时间，而是身体和大脑保持健康所必须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睡眠不足的影响非常明显，学生熬夜写作业，第二天注意力容易不集中，记不住东西；熬夜玩游戏，第二天可能头脑不清醒，情绪容易波动；医生和护士长期夜班，身体容易疲劳，工作时间也非常容易出错。这些例子表明，睡眠不足不仅会导致我们第二天疲倦，也会悄悄影响身体和大脑的功能。科学家通过脑电波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会导致大脑的前额叶功能下降，这个部分大脑负责做决策，专注控制情绪。在睡眠过程中，大脑会整理信息，清理垃圾，使我们第二天可以更好的学习和思考。如果不睡觉，大脑的整理工作就无法完成，思维会变得混乱，身体和大脑都会发出信号，提示我们需要休息。因此，下次你如果接到熬夜很困的时候，记住，睡眠对大脑和身体都非常重要。睡眠就像在给大脑充电，让大脑和身体都可以更好的工作和学习。睡眠不足不仅会让你第二天感到疲倦，还会慢慢影响你的注意力、学习能力，还有情绪。总之，睡眠剥夺实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大脑和身体都需要休息，而休息是保持健康和正常运作的关键。希望大家至以后可以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让大脑的和身体都得到充分的休息，这样才可以好好的学习、玩耍和生活。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今天我们来讲讲亚里士多德眼中的幸福观。在人类思想史上，很多哲学家对什么是幸福的问题都提出过自己独树一帆的见解。在西方，除了宗教幸福观之外，基本上可以分为理性幸福观和感性幸福观两大派别。理性主义幸福观强调理性的作用，贬低感性的作用， 主张抑制欲望，追求道德的完善和精神上的幸福。感性主义幸福观则强调人的自然欲望的重要性，贬低理性的作用，主张在感官感觉的快乐体验中享受生活。理性性主义幸福观的代表人物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等人。感性主义幸福观的代表人物有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鲁克莱修、霍布斯、艾尔维修、边沁等人。其中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和边沁的幸福观最具代表性，曾经在西方思想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此外，马斯洛希望在两大派别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并且在全球颇有影响。不过我们今天只会专门讲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幸福观。亚里士多德是人类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之一，是古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在哲学、政治学、逻辑学、历史学、伦理学方面做出了非凡的开创性的贡献，并且在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他的著作对后来人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的学说在尼格马可论理学《尼格马可论理学》一书中有专门的论述，其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一、幸福是最终目的。他认为每种记忆、每种学科或者每个经过思考的行为和志趣都是以善为其目的的。由于行为、记忆、学科种类繁多，因此目的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些目的是主导性的，有些目的是从属性的。在行为的领域，不是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其他目的而存在，否则年转相因，以至无穷，人的欲望最终会转入空无。只有那种因自身而被选择而绝不为他物的目的才是绝对最后的，只有幸福才有资格称作绝对最后的。我们永远只是为了它本身而选择它，而绝不是为了其他的别的什么。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后的目的就是至善，而至善就是幸福。二、幸福是心灵合于完全德行的现实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要搞清幸福的真正性质是什么，必须首先回答人的功能是什么。他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功能，人的眼、耳、手、足及身体各部分都有其特定的功能，人肯定也有其他特殊的功能。生命不能算作人的特殊功能，因为一切生物都有此功能。有感觉的生命也不能算作人的特殊功能，因为一切动物都有此功能。余下即人的行为根据理性原理而具有的理想生活。理性原理有两种，一是被动的服从理性指示的原理，二是主动的具有和行使野性能力的专利。理性生活亦有被动和主动两种意义。人的功能如果就是心灵遵循着或包含着一种理性原理的主动作用，那么人类的善就应该是心灵合于德行的活动。假如德行不止一种，那么人类的善就应该是合于最好的和最完整的德行的活动。因为至善就是幸福，所以幸福就是心灵合于完全德行的现实活动。三、德行非生于天性。幸福既然是心灵完全合于德行的现实活动，那么什么是德行呢？亚里士多德 接着对德行做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德行包含理智的德行和道德的德行，如智慧理解明智是理智的德行，宽大和节制是道德的德行。理智的德行是由训练和产生增长的，道德的德行则是习惯的结果。他说德行的获得如同记忆的获得一样，是要通过行为才能实现的。人由于从事建筑而成为建筑师，由于从事弹琴而成为琴师，由于行使正义而变成正义的人，由于行使节制和宽大而变成节制和宽大的人。决定我们习惯和性格的是行为，同样的性格产生同样的习惯和性格。四，要获得幸福，必须奉行中庸之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行就是用于以调试情感和行为的，情感和行为都存在着过度与不及的可能，只有德行才能使情感和行为保持适中。过度不及是恶的特点，而适中则是德行的特点。在鲁莽和懦弱之间选择勇敢，在奢侈和吝啬之间选择慷慨，在无耻和怕羞之间选择谦恭，在傲慢和自卑之间选择自尊，如此等等，一句话，只有避免过度与不及两个极端，贯彻中庸之道，才能获得幸福。当然，这不是亚里士多德对于幸福的所有观点。欲知亚里士多德其他的观点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因为现在又到了吃冰棍和雪糕的季节了，今天我们要讲讲冷饮在中国的历史。中国在唐代就开始公开出售冰制品，据古文记载，盛夏快递人卖冰于市，过路人热不可耐，人人都想一时为快，却不料卖冰者自以为其货可居，故意把冰价抬高，结果路人一气之下都走了。不一会儿冰融化了，商人弄巧成拙赔了本。晚唐时，商人为了招揽生意，更是在冰里加糖吸引顾客。冷饮在宋代也发展得很快，而且种类繁多，这时候就出现了冷饮专卖店。北宋的冰店里就有冰糖、冰雪、冰原子出售，当时的冰镇酸梅汤更是风味独特。红楼梦里就有酸梅汤、玫瑰露、凉茶以及玫瑰卤子汤等记载。冷饮在古时被称为冰食，冷食的传统源远流长，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有这样的诗句：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与灵音。这是当时的一首农事诗。二之日、三之日指的是以前的12月和1月份，翻译过来就是12月把冰凿得通通的响，1月份把它藏进冰窖，灵音就是藏冰室。那藏进冰窖干什么用呢？就是提供贵族们在夏天时享用。除了冰室和冰井之外，还有冰鉴。冰鉴就是古代冷藏食品的一种方形大冰盆，这种冰鉴有盖子，里面装一个方壶，盖子中间是空的，盖上盖子，方壶的壶盖正好从中间露出，哎，很显然这壶是用来盛酒的。冰鉴兑了壶中的酒，就是起到了冰镇的作用。因为当时收藏冰非常不容易，所以唐代之前能享用冰的人并不多。当时皇宫举行冷宴，以食冰为主，皇帝把冰颁赐于部下，以示皇恩。隋唐之后，城中就开始有卖冰的铺子，但是夏天冰的价格仍然很高。在唐代，中国就开始出现人造冰了。宋朝，冷饮就开始大量进入平民市场，人们把果汁、牛奶、药茶、冰块等混合调制成冰冻饮品，名叫冰酪。明清时代，冷饮的花样就更为繁多，最有名的就是北京的冰镇酸梅汤了。由此可见，当时的冷饮已经比较普遍了。中国开始用机器批量制造冷饮食品，最早开始于1927年。当时上海出售的冰棍大多都是圆柱形的，日产量不过超过2-3千只。后来冰棍的形状才改成了我们熟知的扁长形。 那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All you need is love， 你所需要的只有爱。 The Beatles。 大家好，欢迎收听爆笑名人故事，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披头士说你所需要的只有爱，但我觉得他们还没说完，还需要一点音乐，一点吵架，外加四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支改变了音乐，改变了发型，顺便改变了全世界青少年审美的传奇乐队——披头士。第一幕，乐队成立前形式像临时拼团。披头士一开始并不是什么天选组合，他们来自英国利物浦，几个普通少年，兜里没钱，头发倒是挺长的。约翰·利农第一次见保罗·麦卡特尼，听完他弹吉他后说了一句，这小子弹得不错，就是有点太认真了。后来又来了乔治·哈里林，年纪最小，却天天装成熟。再后来，林哥·斯坦尼加入，弹得最好，人也最佛系。于是一个性格完全不合，但音乐刚好合的组合诞生了。从此他们的人生目标只有一个，写歌、演出、吵架、再写歌。第二幕，披头士的蘑菇头不是设计，是懒。你们知道披头士最出名的是什么吗？除了音乐，当然是蘑菇头发型。但是像是这不是造型师设计的，而是因为他们懒得剪头发，当时的年轻人都剪短发。披头士一出场，观众惊呼，他们头发怎么这么长？家长们更崩溃，这是唱歌还是扫地啊？结果呢，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开始留长发，理发店的老板却默默流泪。第三幕，演唱会现场，歌手听不见自己唱的什么。披头士火到什么程度？他们一上台，观众就开始尖叫。问题是尖叫声太大，乐队自己都听不见音乐。约翰唱歌靠感觉，保罗唱歌靠记忆，乔治靠随弹，林哥打鼓只能看大家嘴型。演出结束后，有人问他们刚才演出怎么样，他们回答得很诚实，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史上唯一一支靠观众尖叫声完全演出的乐队。第四幕，披头士的神级幽默感。披头士不仅会唱歌，还特别会开玩笑。记者问约翰·列侬，你觉得披头士会流行多久？约翰回答，可能直到下周。记者又问，你们是怎么成功的？保罗想了想说，可能是因为我们没别的事可干。这回答主打着一个随意但自信。第五幕，四个人四种性格。披头士四个人性格完全不同。约翰脑洞最大，说话最狠。保罗最认真，爱唱改歌。乔治安静但有主意。林哥，那我什么时候进来打鼓？虽然天天吵，但他们 一合奏，音乐就像自动和好了一样。第六幕，他们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音乐。披头士不只是唱歌，他们把摇滚、流行、实验音乐混在一起，让音乐变得更自由、更大胆。他们告诉全世界的年轻人，你可以做自己，也可以用音乐表达想法。哪怕你只是一个普通学生，只要有热爱，也可能改变世界的一小部分。结尾，披头士教会我们的事。披头士告诉我们，合作不一定完美，个性不必一样，但只要一起努力，就能创造奇迹。我们用他们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故事 ：Let it be。有时候不用想太多，坚持热爱，顺其自然，音乐和梦想都会找到你。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今天是爆笑名人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向玉可，今天我想和你一起走进一位把日常写得如此温柔的人，丰子恺。他是画家，也是作家。他画孩子，画小猫，画一张饭桌，一个黄昏。他写的不是惊天动地，而是生活最轻最柔软的部分。丰子恺的文字和画一样，线条简单，却意味深长。他常常用极平静的语言说出让人忽然安静下来的话。他说，心小了事就大了，心大了事就小了。这不是道理，更像是生活慢慢教会人的一份体悟。在他的笔下，孩子的世界是真诚的，动物的目光是干净的，而大人的烦恼往往来自太多的比较与急切。他不是在逃离现实，而是在提醒我们，生活本就不必事事用力。丰子恺经历过动荡与苦难，却始终保留一颗柔软的心。他相信，真正的锋芒不是闭目，而体谅不是胜过别人，而是安放自己。读他的文字，像在午后坐下来喝一杯温水，没有刺激，却让人慢慢恢复呼吸的节奏。你会发现，原来日子可以这样子过，不吵，不赶，不慌张。在这个一切都催促我们的时代，丰子恺显得格外珍贵。他用话语文字告诉我们，慢一点也是一种抵达。丰子恺，一位把世界轻轻放在心上的人，当我们再次读他，也许会愿意对生活来一句，不急，我们慢慢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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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 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